主获2016年6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福音道以歌念。
凡事都可能，胜过我所寻求，胜过我所想要，他已经大事了之，被告知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道君道君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
他会帮助我们，
有神同在，他帮助我们，他会开道路，超过我所知道，超过我所盼望，他已经大事，
有神同在，
有神同在，帮助我们，他会开道路，超过我所知道，超过我所盼望，他已经
再次有神同在，他会帮助我们，
有神同在，他帮助我们，超过我所知道，超过我所盼望，他已经大事
要去
被告知，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以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
神，
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
被高举，
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
神同在，他走在我们的前面，
有神同在，他走在前面，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敞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失望，
再次有神同在，
有神同在，他 走在前面，绝不撇下我们，绝不撇下我们，为了我们，他敞开双臂，我们不会失望，我们不会失望，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以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
再一次他的名
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
的神，我们再一次他的名被高举，
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
被高举，
被高举，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他胜过死亡，复活主是全能的神，因他名我们能得胜，我的主是全能的神，
我的主，
我的主是全能的神，
我的主，
我的主是全
我的主，
我的主是全能的神。
是耶稣，我们谢谢你，耶稣，我们谢谢你不断的走在我们前面，你不断的引导我们。神的话在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所以邀请各位在场弟兄姐妹，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这里，我们敞开我们的心，我们让神看见，我们让神来悦纳，来鉴察我们的心，让他来接收我们的心。我们欢迎神的同在，我们欢迎神在这里。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敞开我们的心，如果你也觉得很敞开，你也可以把手打开。我们欢迎神的同在，我们欢迎神的荣耀降临在这里，让这殿的荣耀大过先前的荣耀。是主，藏我在你翅膀的地心，
在你大能手中。 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高峰上空，负你人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是你。
我们再次当大海翻腾，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高峰上空，负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是你是神，
使我灵安息，
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那人是我安然心
怀。我们更深更深，我的灵安息，
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的人是我安然。
我们再用一个更渴慕的心再唱来自我灵安息，
我灵安息在基督里，你的能使我安然心
飘向大海，
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至你
上山，
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当大海
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
当大海
翻腾暴风上空，负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神。当大海翻腾波涛汹涌，我与你展翅暴风上空，负你仍作王在洪水中，我要安静知你是谁。
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把眼睛闭上，我们单纯的就是享受现在跟神独处的这一段时间，让我们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前，我们为了就是要得着神，再次得到神的连续，再次得到神的恩惠。耶稣，我们欢迎你，我们欢迎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聚会，我们欢迎你，圣灵就在我们当中与我们一起敬拜。我邀请各位弟兄姐妹仔细去听那个声音，也许现在神就给你心中有一段旋律，给你一段歌词，他现在正在对你说话。邀请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就坦然无惧的把它唱出来，把它对神宣告出来，这是我们对神的情歌，旁边没有人在听，这单单只有我跟上帝。耶稣，我们欢迎你。姐妹一起唱，是你，是你，我主，是你，耶稣，是你，我主，是你，耶稣，是你。谢谢你给我们一个美丽的时间，我们可以相聚在一起，让我们可以来到这里来遇见你。就是我们期待你接下来持续在我们当中运行，你要祝福牧师的口，主啊，你要让他所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语 都是你圣灵所浇灌给他，让他从赐下来陪伴我们的话语，来提醒我们的话语。也是我们期待你就在我们的聚会当中，这是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弟兄姐妹请坐。
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这样爱我们。主，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忽略了我们需要安静在你面前。因为诗篇四十六篇那边告诉我们，我们若没有安静，我们的生命就没办法得到上帝的祝福跟力量。我们需要安静，我们生命才能够重新得力。谢谢你让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虽然这么忙碌，但是我们仍然看重这样的时间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安静你的，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面对很多的声音，但是这些声音却常常让我们失望，常常让我们偏差，常常让我们绝望。唯有你的声音，你的话语要给我们生命养分，要给我们生命力量。主，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的聚集，愿圣灵亲自向我们说话，愿圣灵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向上帝敞开，祈求圣灵与我们每个人同在。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很感谢主，我们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一起聚集，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我的投影笔忘记带了。好，我知道像口高完兄弟他在做行李啦，真不严，但是牧师来说礼拜天要做礼拜，生意不要做。他说那我用礼拜六来做礼拜我知道他很忙但是他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来亲近上帝，我相信这是上帝的祝福，上帝的恩典。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14章1到7节。我们一起来念，来。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着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里哥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好，弟兄姐妹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慢慢进入自从保罗他们受到叙利亚的安提亚教会的差遣他们出去往外面传福音他们两个人就是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就这样传福音。他们从基比路开始然后到帕佛，然后再到比西底的安提亚 在那个地方来见证上帝的道，将耶稣基督复活的这样福音能够带给更多的人。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果效非常的大，很多人在那边就信了耶稣，很多人就得到了帮助。我们当我们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也知道他们在那个大地方也有很多人在那边相信了耶稣哈。我们看到这个造成很大的轰动了，很大轰动。但是我们也看到，当福音在做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有一群人因为出于嫉妒，因为他们的不相信，然后他们开始抵挡，他们开始怨恨，他们开始怎么样？他们专门作怪，让这些使徒没办法好好在那边传福音。我们知道在福音的过程当中，当真理要去影响人的生命的时候，很多的那种恶者，他们也在那当中来干扰，在那边来造成阻挡。我们看到其实我们在做很做其他事情，没有说不定没有那么多的拦阻，但是唯独在信仰在真理当中，我们会面对很大的一个挑战。所以耶稣来告诉我们说，他来不是让人和平，他来乃是要让人产生了什么挣扎，你的内心开始要挣扎，你的生命开始要挣扎。当你得到这样的真理之后，你的生命开始有一些什么，你开始有一些扎心了。上帝的话常常是扎人的心的，上帝的话可能在家里面开始产生了一些很不同的看法。过去的传统是这样子，但是自从认识了这个真理之后，那个传统开始很面对很大的挑战。这就是福音，福音就是让人释放，福音就让人能够得到真光。耶稣常常用光跟黑暗来做比喻这告诉我们，当一个光来临到的时候，这个黑暗就会消失了。所以当光，其实光跟暗是产生了对立，我们彼此当中，但问题是光它是没有力量，光是没有力量暗没有力量，光才有力量。我们需要的是光，光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所以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就本来在叙利亚，在那个比西底的安提亚，在那边传福音。圣经说他们虔诚的人就这样骚动，虔诚的人就来到会堂要来听保罗他们所见证的道但是那犹太人就起来反对，就对抗他们，攻击他们，诽谤他们，挑唆各样名望的人来阻挡保罗跟巴拉巴在比西底安提阿那个地方的传福音。所以保罗跟巴拉巴只好被迫离开了安提阿到以哥念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以哥念距离比西底大概有将近150公里的地方那个距离我们那图在上面上面有截取到一点点OK就下到下面来就是在以哥念那地方最上面那个红点那地方，就从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下来，将近有它的南西方南南西方大概有150公里的距离他们就到那个地方去那个是一个托罗斯山脉还有苏丹山脉的一个在一个高原的地方在那个地方那个现在是目前是土耳其的第四大城，叫孔雅这样一个城市人口大概有3万人那个地方很多的历史的一些遗迹在那当中，很多基督徒也到那边去，照保罗过去他宣教的那个旅行去那边去观光所以在那个地方还带来一些很多的一些收入那个这个城市原来在保罗那个时代，它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城市，它是商业的中心，也是农业很重要的地方，因为它在高原的地方保罗到了到了以哥念那他和先前一样，他就进到犹太人的会堂去那边讲道。他的使命不是要针对犹太人，他只不过是借着犹太人他们在认识真理的方面那种渴慕的心，他到那边去传讲上帝的道，见证耶稣基督了。他不是只有针对犹太人，他是对所有的人，但是在犹太的会堂可能会对他们来讲是更容易的地方所以他们就进到维犹太的会堂在那地方。当他进去的时候第一节就告诉我们，二人在以哥念同进犹太人的会堂，在那里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这边有 lost 到lost 掉一个字第一点那边告诉我说，他讲在那边讲的叫 在那边讲的叫犹太人和希腊人信的很多哈，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字，我特别把那个教跟信的很多哈，彼此是一个连接的关系。当他们这边传讲的时候，让这个教就是什么？我们台语的圣经中地稿坏人，很多人就相信了耶稣基督，就是说他们所做的功，他们所传讲的信息，造成了一些结果。这个字哈，上面很重要的教。什么样的人很多哈，就是他们看到这样的结果。路加这个作者，这个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特别要去强调使徒在那边所传讲的道，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很多人在那边信了耶稣基督，很多人受到帮助哈，就如同在比西底的安提亚一样，圣经说什么，在他们虔诚的人都聚集要来听上帝的道。这叫上帝的福音，上帝的话语带着能力，上帝的话语带着人的生命的帮助跟恩典，所以人的生命很容易就接受，就愿意接受。但是在接受的过程当中，也会面对一些挑战，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的拦阻哈，为什么这么快速的这样影响人的心？我相信，其实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点哦，就是他们与圣灵同工哈，与圣灵同工。他们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在第三节那边说，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好，依靠主是什么意思呢？他们能够放胆，是因为圣灵的帮助，圣灵的力量与他们同在。当他们跟上帝亲近的时候，他们的生命就带出一个勇气。有时候我们人会失去勇气，我们人会失去人的那个力量，但是当圣灵临到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就带出能力，我们的生命就能够成为美好的见证。所以我们知道耶稣在未升天之前，他就向他的门徒说，但圣灵临到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到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耶稣老早就告诉我们，当圣灵临到的时候，当圣灵与你同在，如果你的生命是跟圣灵一起同工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不再是一个软弱的生命，你就带出一个能力。所以我们看到在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说，他们就什么依靠上帝，依靠上帝的灵，在那边传讲这样的福音，他们得到上帝的能力，让他们勇敢的在那边传讲耶稣的福音，在那边来见证，然后我们看到神迹奇事就在那产生了。当圣灵与他们同在，当他们愿意跟圣灵一起同工的时候，圣灵的力量就帮助他们在那边很多的神迹奇事。神迹奇事目的在哪里？目的要再次的向所有的人来见证，他们所见证的道是真实的。我想这是犹太人他们所不能够理解的，还有在那当中很多人看到的这样的事情，他们的内心产生很大的一个震撼。圣灵的工作让保罗他们受差派，我们看到使徒行传一开始就在讲圣灵的工作，所以有人就讲说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我们看到他在叙利亚的安提亚要被差派的时候，圣经就特别强调，因为圣灵的感动，他们就差派了保罗跟巴拿巴出去外面宣教。然后圣经里面使徒行传常常不断出现圣灵的充满，使保罗他们得到能力。当他们到帕弗的地方，有一个叫以尼马，就是巴耶稣，他们要拦阻保罗，他们在那边做见证的时候，保罗圣经说什么？他被圣灵充满，然后保罗就定睛看着以尼马，以尼马就是巴耶稣哈，这个行邪术的人。保罗被圣灵充满，然后就看着以尼马，然后就什么？就叫他眼睛不能够看见。因为这样的事情让那个四求保罗，就是那个总督哈，总督就在那边信了耶稣基督上帝在那边做奇妙的工作哈，因为圣灵的工作在那当中。我们看到保罗到了比西底的安提亚，在那当中在受到攻击的时候，圣经也特别提到说，他们内心充满了喜乐，然后被圣灵充满。应该说他们的生命跟圣灵连结在一起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就充满了喜乐，他们就看到上帝的能力与他们同在。 这一段经文很重要，第三节这边告诉我们很重要的是，他们能够依靠上帝，依靠圣灵，他们有胆量在那边见证讲耶稣基督的道，他们也借着圣灵在他们的身上来做神迹奇事，让更多的人能够看见上帝的作为。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在，其实不是只有在使徒行传在讲圣灵，连保罗后来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也特别强调他在那个加拉太神，包括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那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到以哥念这个地方都叫加拉太神，都在加拉太神的一个范围里面，这个神的范围里面。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还特别强调说，你们不要忘记了当初我到了那个地方去的时候所看到的圣灵，圣灵所做的工作，不是只有路加看到圣灵的充满，不是只有使徒行传的作者看到圣灵充满。当保罗在写加拉太书，再次对加拉太的教会告诉他们说你们的信心到哪里去的时候，他再次提醒圣灵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看到加拉太书在加拉太书，保罗在写加拉太书第三章二到三节跟第五节，他这样说，他说我只要问你们这一件事，你们受了圣灵是因行律法呢，是因听信福音呢？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体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接下去第五节他说，那赐给你们圣灵又在你们中间行异能的，是因你们行律法呢，是因你们听信福音呢？加拉太书的重点保罗要强调是因信称义啊，但是保罗要谈到这个因信称义的时候，再次来唤起他们的记忆。当保罗到那个地方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们都经历了圣灵，他们都经历了什么？神迹奇事。为什么这些神迹奇事？因为圣灵在那当中做工啊，因为圣灵在那边见证他们所传的道啊，他们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基督是又真又活的神。保罗再次来唤起，因为保罗对加拉太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他们已经偏离了信仰，他们已经偏离了这个因信称义，他们开始在走向什么？走向律法。当保罗他们离开之后，很多这些犹太人就在影响他们，让他们能够让他们再次的回复到什么行律法才能够得救这样的事情。所以保罗心很迫切的希望加拉太的教会弟兄姐妹，他们再次回顾你们那时候有圣灵的能力，你们那时候看见圣灵的大能，你们也领受圣灵的恩膏，圣灵的祝福，你们忘记了吗？请问一下，你们在那时候领受圣灵的时候，你们有行律法吗？保罗那时候去传福音，他们很多还是外邦人啊，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律法，但是他们后来却被律法影响，他们就跟随这些传统的犹太人，他们这种律法主义把他们捆绑了。所以保罗再次唤起他们的记忆，请问一下，我那时候将福音带到你们那里去，你们那时候领受圣灵的帮助，领受圣灵的那个神迹奇事，请问你们有行律法吗？没有啊。保罗其实在加拉太书要见证的是，我们的生命不是因为律法而得到上帝喜悦，而是上帝老早就喜悦我们了，上帝老早就爱我们了。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那边非常的强调，我们的生命要有这样的见证，就是圣灵的工作常常很奇妙，我们并没有做什么，但是圣灵就已经感动我们了。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教会，不是因为你做了多么好的事情，不是，因为上帝先爱你，对不对？上帝老在你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你就感受到上帝感动爱你，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啊！你没有因为行律法，上帝才爱你啊，是因为上帝已经先爱你啊！我看到我们教会的九十年史我很大的感动很大感动啊！在九十年史那边有提到，就是说我们教会去建立这个善化教会啊，善化教会是我们教会所建立的第七间教会这个教会那个黄茂清长老他在写九十年史的时候，他这样说，这间教会完全是我们教会会有自传自设自养的教会。什么叫自传自设自养？就是不是教会差派 只不过是因为有一个信徒搬到善化那个地方去，然后他把他们家开放，然后让他们家成为一个福音站，就这样影响了很多人。当那个巴克里牧师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那个地方已经超过30个人来聚会了，已经超过30，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奇妙，为什么他们为什么能够去影响人？因为有一个人，他的名字叫严勇，严勇，他原来他是一个没有相信上帝的，他不认识耶稣基督。严勇他后来他因为搬他原来是住在观音亭，就是现在的民族路了齁。他的太太叫洪仙和，洪仙和，他生三个孩子，一个男孩子，两个女儿。那个男孩子叫严正生，严正生，他是我们教会后来第13任的长老，是我们教会第三任。严正生在他四岁，这个小孩子，他的孩子，这个唯一的一个男孩子严正生，在他四岁的时候，他得了一种病叫天花，这种病又称为什么恶猪啊？有人那台语讲恶猪，一条恶猪啊。那时候天花大概吼、很困难了、所以他的病几乎到让他已经快要死掉了，剩下奄奄一息。他们的家人就将他放在客厅，用那个芭蕉的叶子啊，香类似香蕉吼、那个芭蕉的叶子就铺在客厅，就让他躺在客厅的地方，就让他等死了。四岁的孩子。这个家庭，这个家人心里面非常的难过。刚好那时候我们的会友有一个叫郭母，贵母哈，这个姬母这个姐妹刚好租他们的房子，然后租他们房子，看到他们家庭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郭母这个姐妹，她跟那个严勇的太太和那个洪仙和哈情同姐妹，他们感情很好，他们的关心很好。所以当他租他的房子，又看到他这个家庭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他就因为他是基督徒，他就安慰这个那个雍静嘛，这个严勇的太太，就安慰这位太太。但是圣灵就告诉他，你为这个孩子祷告，你为这个孩子祷告。郭母这位姐妹就为这个孩子祷告，当他为这个孩子祷告之后，这个孩子开始改变，开始变化。本来已经奄奄一息，准备要面对死亡了，但是这个郭母就在圣灵的感动之下为他祷告。祷告的时候，这个孩子开始不一样了，开始有力量。隔没有几天，竟然完全的健康。后来他成我们教会的长老，这叫严正生呢。因为这个人，因为这个孩子得救，因为这个孩子得帮助，他们全家相信了耶稣基督。他们全家相信了耶稣基督。后来严勇就因为事情，他就搬到那个善化，到那个善化地方，就开放他们的家庭。他们是基督徒，他们常常就到来到我们教会来做礼拜。后来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家庭。在他家庭能够有一些聚会，但是礼拜天他们正常来到这边做礼拜，只不过他们家做一个福音站。所以到1897年，巴克里牧师听到这样的消息，就跑到那个善化那个地方去关心他们。那他去的时候已经有30几个人在那边聚会了。所以这个教会，我们教会并没有负担很多的人力物力财力，是因为严勇这个家庭搬到那个地方，就让善化教会这样，上帝就这样恩待他们，祝福他们。弟兄姐妹，我要讲的严勇这个家庭，他们有没有守律法？没有啊，他们没有守律法，上帝就爱他们了，对不对？上帝就爱他们了。所以我们相信上帝是这样的奇妙，上帝就这样的恩典，上帝就这样帮助我们。所以有时候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征战，福音本来就是一个属灵的征战。福音，我们这种属灵征战，我们就是要借着祷告。如果我们没有祷告，我们就无法得胜。我们如果没有祷告，让上帝的带领，我们就没办法在那边来胜过这个恶者，是我们的阻挡。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拉巴他们在面对这样的阻挡的时候，他们依靠圣灵，因为有圣灵的同在，他们的生命就突破了，他们的工作就突破了。我们就看到，虽然有压迫，但是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喜乐。 所以我们看到要领受这样的福音有两个我们必须要突破的，必须要突破。第一个，犹太人他们不能够相信，是因为什么？他们不相信简单的福音呢、啊？这福音也太简单了吧，我们只要信就可以得救，会不会太简单了？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从生命记的30章里面告诉我们说，摩西对那些犹太人说，对以色列人说，我要让你们，我诚心诚意的把上帝的那个永生摆在你们面前，这个不是离你们很远让你们没办法去得着，不是很困难让你们无法领受，他在你们心里面，他在你们口中。就是罗马书保罗就引用摩西所说的这句话，只要你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们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说，一个人得救这么简单吗？为什么那些其他的教派很多的其他的宗教，他们都要三步一跪九步一叩头呢？他们要趴在地上，然后让那个轿子这样从上面过去呢？他们要行脚，要从那个大甲一直走到新港呢？要走那么多天，走到脚都起泡了，红肿了，他们要这样的痛苦？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这么简单信就可以得永生呢？我们都在面对这问题啊，有时候觉得说，哎呀，这会不会太简单？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觉得很太简单了、啊。犹太人他们要遵守律法，总共有613条的律法，他们必须要遵守。啊，这些保罗他们所传讲的太简单了，只要你信就可以了。他们无法相信啊，他们无法接受啊。我们在面对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什么？但那些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面恼恨弟兄。不顺从就是不愿意相信。为什么他们不愿意相信？因为太简单了，他们只要借着信就可以得救，借着信就可以称义。对犹太人来说，他们要守那么多的律法啊，你们基督徒只要信就可以得救了，太简单了，他们无法相信。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常常会这样子，我们会觉得太简单了，我们无法相信。而保罗给我们看到他在写加拉太书因信称义这样事情，他也告诉我们，请问一下，亚伯拉罕你听过吧？上帝跟亚伯拉罕立约，对不对？啊，叫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然后到上帝所应许的流奶与蜜之地嘛，是不是？上帝要这样祝福他，上帝就帮助那个亚伯拉罕。请问一下，亚伯拉罕，保罗你去看一下，他在写加拉太书的时候，他告诉那些加拉太的教会的弟兄姐妹，上帝跟祝福亚伯拉罕的时候，请问一下，亚伯拉罕有没有守律法？有没有？你去看加拉太书，就告诉我们，律法是什么时候才出现的？律法是因为他们出埃及，在西乃山才出现的，跟亚伯拉罕差500年，对不对？亚伯拉罕当上帝爱亚伯拉罕的时候，那时候根本没有律法。上帝就这样爱亚伯拉罕了，上帝就这样爱亚伯拉罕了。我们常常会觉得很困难，但是有时候恩典就是恩典，恩典就是我根本都还搞不清楚，上帝就这么爱我了，是不是这样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收过红单哦？我一生当中第一次收到红单哦。红单你是什么意思？你知道吗？就是那个违规停车，我是因为我那时候应该是可能刚结婚或是还没有结婚，我已经忘记了哈，在新竹，我第一次被开红单，我真的手忙脚乱，因为上面也没有讲说要罚多少钱，他只是告诉我违反了交通规则的第几条，也没有告诉我要缴多少钱，要去哪里缴。我拿到那个单子放在我的机车上面，我去买车票。我就机车就停在车站的前面，我去买车票，出来一个红单在我的机车上面，吓死了。我想说这个要缴多少钱，我也不知道缴多少钱。我就想说那我搞清楚，万一我没有缴，我那个罚款可能会更多，对不对？我就拿着这个，它上面有讲说新竹市的第几个交通队在住址在那里，我就去找了，找到这个交通队，就在那个什么新竹市的警察局的交通队。我就进去里面，我说抱歉，我刚有看到一张那个红单子齁， 但是上面没有讲说我要缴多少钱，我也不知道怎么缴。我在讲的时候，有一个队长就出来，看到我拿这个单子，他就跟他就把单子拿起来，就把它撕掉，你知道吗？就把它撕掉。他说：“啊，以后这种单子哦，不用开了啦。机车违规停车300块啊，这种单子不要开了。”他撕掉，我说：“啊，撕掉就好了吗？”他说：“不用了，你不用缴的了啦。”啊，这么好吗？就这么简单呢，你知道吗？我当然违规是有错啊，对不对？我有错哈，但是想不到这样队长就接着说这个撕掉就好了。哎，我觉得这太奇妙。有时候我们的恩典，我们会想说啊，需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才能够得着？其实上帝常常就说啊，你就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的罪都免了。哎，这么简单。有时候我们会把它想得很复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当父母的，当你在爱你的孩子的时候，请问一下，你的孩子因为表现好你才爱他吗？不是嘛，对不对？当我们爱我们孩子的时候，是因为他是我的孩子，对不对？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所以上帝爱我们很简单，是因为你是他的孩子，因为你是他所创造的，上帝就爱你。阿们。但是犹太人他们不愿意相信这么简单的福音啊，他们觉得应该要行什么样的律法他们才能够得救啊。有时候我们要面对这样的困难，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在内心里面我们会觉得会不会太简单了。当然我们得到这样的恩典，不是我们就这样放纵。你如果去好好去看那个啊加拉太书，或是在啊罗马书的第6章，当有人说啊，既然这么多的恩典，我就继续活在罪的里面。上帝既然这么会赦免我，我就继续活在罪的里面。保罗用一个很重要的、很重的一句话：断断不可啊，断断不可。为什么？因为当你领受这样的恩典，当你得到这样的爱，你的生命就会更多的愿意来跟上帝同行。当你得到这样的爱，你就不愿意让上帝受更多的伤害，对不对？当你知道父母这么爱你的时候，你愿意让你的父母难过吗？你一定不愿意嘛，你一定要让你的父母怎么样，他的内心快乐嘛，因为他这样爱我，是不是？当上帝这样爱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更乐意的怎么样，我们就更乐意的领受上帝的恩典，领受上帝的话语成我们生命的帮助。第二点，当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我们的人生也在面对一个挑战。这些犹太人他们用血气，但是我们需要的什么？我们看到保罗他们依靠的是圣灵。我们有时候很容易用依赖我们的血气。我们看到在第2节的地方这样告诉我们，他说但那不顺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面恼恨弟兄啊。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啊这个使徒，用石头打他们。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因为不相信，他们反而连结了一些外邦人来攻击他们的弟兄。他们用人的方法，他们要拉拢这样的权势，有权柄的人，有能力的人，他们去拉拢这些人，要来拦阻保罗他们所传讲的信息。但是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做了什么什么？他们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们却是一个很没有智慧的人，因为他们是依靠人的权柄，他们不是依靠神。虽然他们是敬拜神，但他们却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他们宁愿爱传统和律法，但他们不愿意爱人的灵魂。他们宁愿爱体制，也不愿意爱真理。他们宁愿爱面子，也不愿意让生命能够成长跟更新呢。我们看到这些犹太人，他们要爱他们想要的东西，他们不愿意爱上帝。这些犹太人不愿意寻求天上的事，不愿意寻求上帝的旨意，他们用人的方法跟手段， 来处理他们的事情。他们结合了这些有势力的人，用了计谋打压属上帝的福音。这就是人性。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活在这样的人性当中。我们常常依靠的是我们的才能，我们依靠我们的势力，我们依靠我们的力量，我们却很少来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知道我们是属灵的征战，我刚刚讲到这是属灵的征战，我们更需要用祷告，对不对？但是为什么我们教会的祷告会这么少人？为什么自己摆上的祷告这么少？就可以知道我们大部分我们都依靠我们的能力啊，是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感动，依靠我们自己的才能。但是我们看到保罗不一样，保罗他们是什么？依靠上帝。他们依靠上帝，他们就得到上帝的能力，他们就得到在挫折当中，他们仍然勇往直前。他们受攻击的时候，他们内心仍然充满了喜乐，他们得到上帝的力量。所以他们就这样说，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底哥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继续传福音。他们虽然受挫折，但他内心却是喜乐。阿们。当我们的眼睛注视在耶稣的身上的时候，你就会看见你的生命就有不一样的价值。你不是在依靠人，你是在依靠神。当你的生命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你的生命就更有力量。所以当保罗他们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们依靠圣灵，他们注目在耶稣的身上，他们就面对各样的挑战跟挫折，他们的生命充满了喜乐。我们这教会九十年史有介绍到李修牧师，他是来台湾的第一位牧师。他在1867年来到台湾，但是他却在1877年就过世了。他来台湾只有10年多，但是他虽然只有十年多，只有45岁，他就过世了。但是李修牧师为台湾建立了很多很美的见证，包括为了女性，为了妇女设立了一个学院，就是我们现在的长荣中学，长荣女中。他就这样帮助了很多的妇女，让他们得到教育，让他们得到福音，让他们得到生命的祝福。李修牧师短短的在台湾10年当中，他的足迹超过许多的宣教师。他来到台南部马街牧师来到台湾的时候，是由李修牧师带着他从高雄然后北上一直到淡水。他带领马街牧师到淡水，告诉马街牧师说，这个就是你的工厂，你要宣教的地方。李修牧师也走到从南部走到东部，在那边建立了许多的教会。李修牧师在台湾走过很多的地方，他有时候常常要连续走好几百公里，走到脚都破皮，身体都很软弱。他甘心乐意与人一起同受苦，他和信徒一同拿像我们那个教导民书写说行之枪配菜脯。他欢喜甲所有的台湾的信徒做伙吃行之枪饭配菜脯。有时很多的弟兄姐妹替他感到很不舍，常常走路走到脚都破皮了，他仍然继续走，继续传福音。很多人告诉他说，李修牧师，你可不可以不要那么忙啊，可不可以休息一下？但是李修牧师对他们说这句话很重要，他说，若比起初代教会的信徒的使徒，我还不够， 甚至还有失我的本分。他把福音放在他的生命非常重要的位置。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是在依靠谁？如果我们是依靠我们的肉体，依靠我们自己，用人的角度来看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没有力量，我们会体贴肉体，我们会软弱，我们会挫折。但是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他们在面对压迫、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却充满了喜乐。为什么？因为他们依靠圣灵，因为他们注目在耶稣的身上，把耶稣交代他们的使命看成他们生命非常重要的使命。就像李修牧师一样，他把福音的使命看得比他的生命还要重要。弟兄姐妹，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仰望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一起站起来。
爱你，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我的生
命。从头再次来。
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追踪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命。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生，靠着耶稣。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一把挫败，甚至主门更宽阔。
当我们看到保罗跟巴拿巴为了福音而征战，他们在面对打击，他们在面对危险，他们面对困境的时候，他们的内心却是刚强壮胆，他们的内心充满了喜乐跟恩典。当我们看到李修牧师是英国所差派来到台湾第一个牧师，虽然只有短短的十年多一点点，但是他生命宁愿燃烧不愿朽坏，为了台湾的百姓把自己埋在这个地方。我们有时候是不是也常常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很忙碌，我们很软弱，我们看重我们的身体比看重上帝更多，以致我们的生命没有力量。我相信当我们把生命仰望在上帝的手中，当我们为了耶稣愿意舍弃生命的时候，耶稣就告诉我们，你就会得到生命。但是我们却常常，我们宁愿放弃上帝，我们也要得到我们自己的生命。耶稣就告诉我们，为了自己得到生命的，将失去生命。我们 们真的要求上帝帮助我们。我们有时候很软弱，我们体贴我们的肉体，我们依靠我们的才能，有时候我们举办很多的服事，我们举办了很多的活动，但是我们却不愿意祷告，我们却不愿意与上帝同行，我们却不愿意把这件事情摆在上帝的面前。由上帝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得到他的力量。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在你的爱里，我要宣告我的软弱要改变。
爱你，我要宣告我软弱的改变。在你爱里，我要宣告你是王。在你爱里，我要宣告我不再最终打转，是你带领着我的生命。
靠着耶稣，
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从此生要靠着主爱去的神，靠着耶稣的神，靠着耶稣的神，不必惧怕挫败，甚至主恩更广阔，是你带领着我的神。
兄姐妹，你有软弱吗？你有体贴弱体比上帝还多吗？这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祈求上帝的爱再次的充满在我们里面。我们知道我们要行律法很困难，保罗说律法是在帮助我们看到我们的软弱，看到我们是一个有罪的人。我们相信恩典，但是我们绝对不是活在恩典的里面，以至于我们仍然在软弱当中，而是因为恩典给我们力量，恩典给我们信心，恩典让我们成一个新造的人。我相信上帝要帮助我们，我们虽然还有软弱，但是他的恩典比软弱还刚强，他的恩典比软弱还有力量。我们要宣告，我们从今以后靠着恩典要得胜。耶稣要在我生命当中得胜。我们现在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要将我们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请求你的恩典临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的生命活出你的恩典，见证上帝的爱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主啊，虽然我们没办法行律法照律法的规定，但是我们相信我们每一天更新，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像耶稣基督，我们的生命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主，求你这个时候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把我们的软弱除去，把我们的这些过犯除去，让我们的生命成一个主你所喜悦的生命，是由你恩典满满与我们同在的生命，让我们行在你的旨意当中，得到你的恩典，得到你的力量。谢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